前面啊，就是庐山南路的里里
了。瞧，前面有个草庐，很美，很有意境，肯定能出片。我们去那儿一起拍个照吧。
行。
咱俩手都太短，这么自拍都成大头照了，找人帮我们拍吧。嗯，这边好像没人。
就在这时，有一个老者右手拿着一个酒壶，左手提着一篮刚采的菊花，从竹林边向草庐悠然漫步走来。
哎，这边有人来了。你好你好，您能帮我俩拍个照吗？
这位姑娘，莫要着急，当季枣子还没成熟，还未到拍枣子的时候。
啊，我是说拍照，拍照片，用这个手机拍。
这是何物？让老夫瞧瞧。这块镇纸表面竟还有琉璃。咦，还会自己发光，奇哉。
他好像没见过手机耶。
看先生这身装扮，莫非不是现代人？
现代是哪代？请二位小友多多包涵。老夫只知有近代，不知何为现代。自尽不为五斗米折腰，从知县挂冠而去，便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
莫非是五柳先生，陶公渊明？
正是在下。
幸会幸会。
敢问小友如何识得在下名号？
您老写的《桃花源记》都上了我们小学课本了。
如此看来，你们现代比我所处的近代更识货啊。
晚辈小学首次拜读先生的《桃花源记》，不解武陵人第二次去找桃花源就找不到了，后来再次拜读，惊叹地发现您这里隐藏着爱情密码呀。
此话何解？
如果当年语文课上就能真正读懂您这个密码，当时啊就不会有后面两次恋爱的失利痛苦啦。
你当时是否不解，为什么武陵人第一次远西行就能忽逢桃花林？出来的时候他处处置之，处处都留下了标记，就为了之后再能找到，却不复得路，反而再也找不到。
正是。
恰逢庐山爱情电影文化周，这里又是您最熟悉的庐山南路，请一定和我们聊一聊您对爱情的理解。
在云雾缭绕的庐山之巅，古今界限变得模糊。今日我有幸邀请到了千古第一隐逸诗人陶渊明，穿越时空的枷锁，与我们共话爱情。当古风雅韵遇上现代光影，当采菊东篱下的悠然遇上爱情电影中的激情与纯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照亮爱情的密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场跨越千年的爱情对话。
爱情就像是武陵人误入桃花源，武陵人第一次远西行就能忽逢桃花林，出来的时候他处处置之，处处都留下了标记，就为了之后再能找到，却不复得路，反而再也找不到。此去桃花源有两条路，一条是真我之路，即武陵捕鱼人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没有刻意，没有造作，自然本真之路就能忽逢桃花源。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不求，没有求一个结果，没带着刻意的目的，就像刻意讨好对方或把自己伪装成对方喜欢的样子，就是带着目的求一个结果。
不仅如此，还要注意他先因为 缘溪行，而发现桃花林。因继续复前行，才发现有桃花源。因继续复行数十步，才最后进入桃花源。
他虽不带目的，但一直在路上前行，不求而求。
且他不得少为足，到桃花林，已经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但他舍掉了。复前行，到了山口，又舍掉了。继续前行，最后才豁然开朗，久久寻找后的顿悟。
如果贪恋小的果实，就得不到最后的大果实。如果贪恋讨好对方，伪装自己，或者用技巧方法获得临时的关注，就得不到最后的真爱。
且他前行中忘路之远近，不计较走了这么远，什么时候能得到桃花源。
他不计较功利得失，不计较付出，在爱情上不计较谁给谁的爱和关心更多，没有过多需求感，不会给对方造成压力，不看我要什么，而看对方要什么。
这不就是电影《大撒把》里的顾炎吗？他谈恋爱就是在成全对方，看对方要什么。
另一条是小我之路，即处处置之，即俊下夜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至，遂迷不复得路。
这已经是带着我要什么了。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带着求的心，带着刻意，处处是人为的标记造作，早已不是本真，迷失了真我，不再自然，所以就通不到桃花源。
当我们带着获得对方爱的目的，乃至处处置之，到处用方法技巧去获得爱，此时爱已不再本真，自然就得不到爱。爱情其实很简单，就是找到真我，自然就会有爱。
莫非先生所指找到桃花源，就是找到真我，就能找到真爱。
想必你想问，找到真我就能找到真爱，那如何能找到真我呢？
先生明鉴，
已达真我之人，即已处于桃花源中，怡然自乐的此中人，他们不足与外人道也，因为言语道断，一落言全，即是处处置之，遂迷不复得路。
无需去刻意找一条进入桃花源的路，反而要拔出现在的处处人为的标记，不要先预设目的，抛开一切的刻意，放下焦虑，回归本真，只需采菊东篱下，一抄直路，让直观先于思索，就能悠然见南山了。
正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是真我之境界。
找到真我，成为真我，就能悠然见真爱。
你们现代人在爱情中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回先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不配感。无论男女，很多人总觉得本来的自己呢，不配得到爱，不值得被爱。他们觉得要得到爱呢，必须足够优秀。然后呢，优秀的标准呢又成千上万种。有人觉得自己呢必须长得足够好看才有人爱，有人觉得必须有钱啊才有人爱，有人觉得必须学历高职位高才有人爱，有人觉得必须情商高会说话才有人爱，等等等等。总之，本来的自己是不够的，必须要向外寻求额外的装备贴在身上，才配得到爱。因为内心有这个深深的不配感，当他们看到一个潜在的恋爱对象，是不敢做真实的本来的自己，也不敢主动去追求爱情。他们害怕对方会拒绝，害怕对方呢会发现自己的不配， 甚至不敢主动和对方讲话，怕对方回复不热情，冷淡自己。
所闻皆叹晚啊，这便是处处置之，是找不到通向桃花源的路的。殊不知真正的自己本来就直通桃花源。
是的，异性本来相吸，但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失去本我原来的自信，取而代之用外部条件，钱、地位、房子、车子等来填补失去的本我的自信，换来一些临时的受限于场景的小我的自信，而且呢，身体很辛苦，内心也很辛苦。
意大利电影《邮差》里的马里奥追求岛上最美的姑娘阿特利奇，他没钱也没社会地位，但他的真诚打开了阿特利奇的心。
是的，有很多人如果处在马里奥的位置呢，就不敢去追了，自己把自己先拒绝了。
现在生活节奏很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生活，谁也不依附于谁而活，我经常在这两种状态里切换，这该怎么办？我们是否已经不相信爱情了？我们是否不再需要爱情了？
愿在一而为领，成华手之余方。
想成为他的衣领，想领会他面颊上的芬芳，多么真挚的表达，多么深情的倾诉。在当下的生活里，我们似乎很难靠近另一个人，更别提让另一个人住进自己的心里。先生，您知道法国吗？
是另一个国家吗？国风如何？
盛产爱情电影，他们惯于大胆表达爱情，他们的电影啊，不仅大胆还十分的细腻。比如《情人》，这部电影里的主角似乎在用爱情弥补生活的麻痹。又比如《爱》，我们都说爱情的终极就是长相守，这部电影里就提出了问题，你的伴侣老了病了，你还能爱他吗？还有近几年的电影《法式火锅》里的那种灵魂伴侣啊，是否在当下却往往变成花束般的恋爱里的那种相会过却终是错过。
其实爱情就如同这山间的清风，它从头上吹过，也从人的心头拂过，但是吹过去了，不是就这样结束了。那风存在过即是意义，爱情就是那阵风，重要的是它来过。爱情可以是弥补生活的调味，但我更觉得它是人至死不渝的勇气的来源。
现在的法国爱情电影追求自由平等，先生您怎么看？
老夫当年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而去，追求的就是自由。
您是说自由的第一步不是去追求什么，而是去放弃？您放弃了财富和权位。
正是，但放弃这些对老夫而言并不是难事。挂冠而去，归隐田林，此乃表象而已，不是真正的自由。追求自由，不可仅求一个自由的表象。依老夫所见，真正的自由在于心，不在行。隐于田林，可追求自由；庙堂之上，亦可追求自由。更何况是在爱情中呢？
爱情中真正的自由是担心自己配不上对方的焦虑情绪来劫持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的识破，从而不被这个临时的焦虑情绪所束缚和奴役，找回真正的自己。
如此便战胜了不配感。同时就像老夫放弃钱财官位一样，我们也可以放弃自己不配的观念，乃至更进一步，放弃把焦虑情绪执着是我的这个执念。
我爱的人必须爱我，否则我就痛苦，这就是不自由。我爱的人可以不爱我，我不因此痛苦，这就是自由。我爱他和他无关。
平等呢？您怎么看？
平等不是全部都一模一样， 平等是我看到了，你我都是人。作为一个人，我们的基础设施都是一样的，只是因为每个人所经历的不同，里面装的内容会不同，但是装这些内容的容器都是一样的。
这就意味着此刻一个人的容器里装的东西和您不同，但如果他经历一遍和您一样的人生，他的容器里也会变成和你一样。
平等是我们都具备这个容器，且我们每个人容器里装的东西都可以变。
所以容器里的内容并不一样，但内容并不是真我，真我是那个容器，每个人都一样，因此平等。
如是，当追求每个人容器里的内容都要彼此一样，那就是逆天而行。
如果每个人都一模一样，一个模子里出来的，那世界就太无聊了。
姑娘放心，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为什么看了那么多爱情电影却还是谈不好恋爱？爱情电影是否只是给我们展示了爱情的幻影？现实的恋爱和电影里的有什么一样，又有哪里不一样？要怎样才能谈一次真挚的恋爱？
桃花源既是幻影又是现实。桃花源，武陵人之后再想找，找不到，太守也找不到，南阳刘子骥也找不到，这便是幻影。但桃花源又是现实的。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庐山的桃花源就是现实的桃花源。
电影中的爱情故事情节必然和我们现实是不一样的，要在现实中找到电影里的人可能找不到，但这些情节所共住的人类情感是一样的，都在我们心中。
就像电影《人生》里的高加林在恋爱上想要更好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欲望，但当他迷失在这个欲望里，却最终失去了爱情和工作。
当我们带着刻意的目的去看电影，想要从爱情电影里获得谈好恋爱的秘诀，就如同是武陵人，处处置之，遂迷不复得路。
因为去直取电影里的幻影，而忘了电影现实的情感部分。爱情的密码不是被一个想要想得到的欲望驱使，向外求一个人为造作的方法，而是向自己的内心去找到真正的自己，找到真我。不是带着目的从电影里找方法，而是带着觉知感受电影里的情感，但又不被电影里的情感卷进去。心感受爱情的同时，又能回过来看到爱情对心的影响，从而看到爱情的实相。
关键在于，一方面没有想要结果，但同时却继续朝着那个结果的方向前行，复前行。犹如武陵人第一次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
不求而求，也就是知道立志发愿和贪欲的区别。不妨试问自心，如果真心不再求，又是什么能够推动自己不断前行呢？
要么不求就不做，或者要做必有求，两边都不落，这便是中庸之道。
请问具体现实生活中要怎么做？
不需要做别人眼中的好的自己，不需要刻意迎合讨好，回归本真，知道自己内心被焦虑和想要驱动的起心动念，找到并成为真正的自己。最后呢，实在不行，你带他来一次庐山嘛。
如是，所谓庐山的桃花源就是现实的桃花源。
古今爱情故事似乎总是在山水间发生。庐山作为爱情电影的圣地，拥有得天独厚的美学基因，庐山恋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庐山恋之后， 我们的爱情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四十多年过去了，庐山的秀美仍旧，承载的美学价值依旧，也仍是爱情发生的圣地。不知世人眼中爱情为何总是寄托于山水，世人眼里的庐山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美好的景致会让人脱离尘世的喧嚣，哪怕一刻也能让人回归成本来的自己。最赤诚的状态下的人就容易坦诚，坦诚带来真实，真实的个性融于真实的山水之间，感情就容易释放。庐山，我生于此，也归于此，这里可以承载所有关于生活的想象，在这里生活可以只关注生活本身，生活也本应如此。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段爱情故事会发生在庐山。
是啊，承载美好的自然很难不让人动情，在这里可以发乎情止于理，也会因为情到深处，有了庐山恋里开创性的一吻。
看来你们现代有这个电影真不错。假使当年在近代就有电影，老夫不但要写诗写桃花源记，老夫还要把它们拍成电影，也要在庐山拍一部爱情主题的电影。老夫祝福你们庐山爱情电影周，祝你们一直办下去，越办越好。等老夫下次穿越过来，老夫也要来参加。
那您桃花源记里是不是武陵人就要带着恋人一起望路至远近呼风桃花林啦？
也可以到了桃花源之后，渔人各赴研制其家，皆出酒食时遇到真爱。
老夫心中已有答案，但暂时保密。不过老夫之前听说，后来有一位叫李清照的女词人，希望你们庐山爱情电影周为更多人所知，她若能来，老夫愿与他一同寻找桃花源。
古今情缘，一梦庐山。感谢陶渊明先生与我们这一场精彩的爱情对话。爱情从古至今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在庐山的怀抱中，我们感受到了它的浪漫与深沉。希望大家在这个爱情电影周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爱与温暖。